Melissa，你好，先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吧。
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参加今天的这个节目哈。我叫 Melissa，然后本科是在莫纳什大学读的双学位，研究生是在墨尔本大学，然后现在是在清华读博。我应该是15年初的时候来的澳洲，然后呢是19年底回的国，然后后来就是上网课，直到2020年7月份 Master 毕业。
那在你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哈，我知道你对在澳洲留学时有些事情还没来得及去尝试，感到比较的遗憾。那能不能先简单的概括一下，你有哪些遗憾呢？为什么会遗憾？
因为疫情其实挺突然的，没有想到这个事儿会发生。然后呢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其实有很多事儿之前是打算需要做的，然后结果就没有时间去做。因为其实我本来是想在澳洲，然后读完 PhD 之后再去回国去工作，但是后来就发现，因为计划就被打乱了嘛，然后也没有能回到澳洲去读 PhD，所以说其实之前自己计划的很多事儿，他都没有能够去实行，这一点就让我觉得还挺遗憾的。其实当时在澳洲的时候，其实个人还是相对来说被动一些吧，就没有说很主动去了解当地的文化。然后当时基本上其实生活也是比较简单的，主要就是学校跟家里，然后这样子。然后其实还是主要是以学生的一个身份为主，没有很主动的去参加很多当地的节日。不过当时我记得我还是参加了那个 Moomba Festival，然后还是挺好玩的。然后但是其他更多的其实没有做太多。并且呢，其实我也是到了留学的后期，大概第3年、第4年的时候，其实才去交一些这种澳洲本地的朋友。在前期的时候，其实还是交的中国朋友居多，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我相对来说比较遗憾的一个地方。
这样的一种情况，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语言的障碍，还是说是文化的障碍，还是说因为当时学习比较紧张？
我觉得都有吧，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，但是我觉得，对于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来说，其实文化上包括心态上的一个限制，它其实是最大的问题。因为其实大部分的留学生，虽然说他们的英文没有那么好，但是其实只要你大胆去讲，日常交流其实还是足够的。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中国留学生，他们就是总觉得自己的口音不够好，或者说自己的英文不够好，所以就不敢去大胆的讲。但是你后来上了课之后，其实你会发现，你看那些印度人，他们的口音更难辨认，但是人家就是很大胆的再去做交流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跟咱们中国人的一个心态吧，不够自信是有很大的关系的。我觉得大部分的中国同学其实还是一个抱团取暖的这种状态，主要还是在跟自己同龄的这个华人的朋友圈子在打交道，然后很少有那种很主动，然后跑出去，然后去跟澳洲人去打交道的这样一种情况吧。
那你还记得你交的第一个澳洲朋友吗？我刚刚听你说的都是在学习的后期了，然后才开始说交澳洲的本地的朋友，是吧？
对，是的，我当时交到那个朋友，其实也是因为大家一块儿上课，然后分到了一个小组里，然后要做那个group assignment，然后这样去熟悉起来的。我觉得当时其实我心态最大的变化就是说，然后是可以跟他们去亲近，然后并且是可以去交朋友的。虽然之前可能也有说跟这些 local 分在一个小组，然后去做这种 group project 的机会，但之前可能自己都没有抓住，然后去跟他们交朋友、跟他们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吧。然后其实那个时候主要还是就大家就公事公办吧，然后就做完自己的那 part 之后，然后也不会再去多交流。然后但是那个朋友呢，然后我当时就想自己要打破这个舒适圈，所以当时除了在学习上去交流之外，其实我还有约那个人，然后我那个朋友就出来喝杯咖啡啊，然后大家去沟通一下自己除了学习之外的生活上的一些事情，然后也是基于自己这样心态的改变之后，然后也有交到了这样的一个澳洲朋友。
那过去这个2年，因为这个疫情，大概在澳洲的中国留学生啊，融入本地生活和文化的机会就比较少了。那疫
是
情
的。
可能还会继续。那你觉得有什么好的办法，让这些学弟学妹们在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这种情况下，也能让自己的留学经历更丰富、更有意义呢？
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不只去局限于 线下的这样的交友的方式。其实我觉得现在在线上，其实大家只要你的心态够开放，当然哈，在保护好你自己隐私跟你自己个人的这个安全的情况下，其实我觉得通过网络去交一些可能你现实生活中接触不到的朋友，其实我觉得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，在这个社交媒体上。
嗯，那转眼哈，你回中国这么久了，回头去看这段在澳洲的留学经历，不管是欢乐的还是说遗憾的，有没有什么经验体会可以跟学弟学妹们分享的呢？希望他们的这个留学经历当中也少一些遗憾。
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语言问题，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学生，然后到了澳洲之后，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英文不够好，所以就不敢去跟别人去交流，然后也浪费了很多这种去提升自己英文的机会。我觉得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能够自信大胆的去说英语，就不管是在日常的生活中，还是说在小组的讨论中，然后都心态更开放一点。因为本地人其实对口音的包容度都还挺高的，就只要你去尽力的去表达，其实大家都能听得懂。所以我觉得不要作茧自缚，然后不要给自己加太多的这种心理上的压力跟包袱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，我觉得在当地可以多去做一些兼职，或者说去做一些志愿者，然后多去做一些这种社会实践。因为其实学习的话，它不只有从书本上学这种课本知识这一个渠道，其实呢，你还可以从这种实践的过程中，然后可以去锻炼自己的各方面的综合素质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有必要的，应该要充分的去利用学校的资源。因为其实学校，它每个学校都会有自己的那个 career gateway，然后那个网站上面，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的，不管是校内还是校外的，不管是实习还是兼职还是全职工作的这样的一些信息，其实那个信息是很宝贵的，并且呢，只对本校的学生开放。但是很多人他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哈，然后又交着很高额的学费，其实没有享受到学校的全部的服务。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惜的，所以大家应该充分的去利用一下。然后呢，第三点就是说，希望大家可以说放下偏见，然后多去交一些这种除了中国人以外的其他的朋友。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多去参加一些学校的社团，然后或者说多去参加一些当地的节日，其实都是可以交得到朋友的。因为我觉得本地人其实也都是心态非常开放、非常友好的，所以我觉得只要你自己首先主动的递出这个橄榄枝哈，其实大家都是愿意去跟你去交朋友，并且去亲近的。然后最后一点呢，其实我想说的就是，希望大家能够想去做的事就尽快的去做，因为其实我当时也是犯了这个错误，就因为我本来是打算在澳洲去读 PhD 嘛，所以总觉得说自己在澳洲的时间还有很长，所以当时其实想去旅游的地方，包括想去打卡的餐厅和想去看的景点，其实都在往后拖延，没有立马就去做。然后，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生真的是挺无常的，就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，可能就会打乱你的计划。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，大家有想到什么想去做，或者说想去尝试的事情，就应该立马的就是去执行，就不要去拖延太久，要不然的话之后就可能会造成自己一个终身的遗憾吧。
嗯，谢谢 Melissa，相信你的分享呢，能够给我们的这个留学生听众朋友哈一些启发，然后让他们自己的这个留学生活更加的完满吧，谢谢。
不用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也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做这个分享，也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。